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清明节到来之际，部队官兵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传承英烈精神，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上海76处烈士纪念设施共同举行“我们来看望您”赓续2025清明祭英烈主题祭扫活动。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展开空战机动科目训练，锤炼提升飞行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队宣布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进入新阶段，将扩大在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动。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播送散文《山中那73座坟营》，为您讲述一位退役军人40多年如一日看护烈士陵园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鲜花献英烈，哀思寄忠魂。昨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采取多种形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感怀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英烈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练强打赢本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通报，向烈士默哀。
在西藏阿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狮泉河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肃立脱帽，向先烈默哀，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官兵们依次走向纪念碑，将手中的鲜花摆放在碑前。新疆军区某部董云杰：
驻守在革命先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内心的使命感、责任感更加浓厚。作为英雄部队传人，我们要让进藏先遣精神和卡拉昆仑精神厚植于一代代官兵的血脉中，用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时刻守护好祖国的西北边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清明节前夕，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火箭军某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等单位组织官兵前往驻地烈士陵园开展祭奠英烈活动，教育引导官兵缅怀英烈、铭记历史、赓续英烈精神，激发练兵热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廖杜林：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弘扬革命先辈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本职岗位上练好战斗技能，提升战斗能力，发扬战斗作风，要时刻牢记使命，把对先辈的缅怀转化为奋进强军的不竭动力。
姐妹啊，我是你当年在那里参加工作的那个单位政治工作处主任。
清明节前夕，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寻根小队背上行囊，跨越2000多公里，奔赴云南曲靖，拜访当年的建库老兵严建云，并一同前往老虎山烈士陵园祭扫当年在工程建设中牺牲的烈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段贤礼：
作为新时代官兵，我们就是要传承好建固老兵三班倒的拼劲，更要赓续把生还希望留给战友的侄子情怀，争得一名永不向困难低头的连勤战士，走好新时代强军路。
全军十大卦象英模苏宁烈士生前所在单位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代表跨越千里，从山东潍坊前往苏宁烈士的牺牲地黑龙江哈尔滨，深切缅怀苏宁烈士，汲取前行力量。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苏宁班第25任班长韩义豪：
34年前，苏宁老参谋长组织部队手榴弹实投过程中，他为了救战友，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7岁那年。我们作为千里一方的官兵，从未忘记他，他的故事和事迹永远铭刻在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海军某视训部队等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官兵们通过网上祭奠革命先烈、观看红色影片等方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东部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警官学院、秦皇岛第二干休所等单位围绕革命历史、英烈事迹等内容组织开展线上知识问答，让官兵们在比学赶超的氛围中重温战斗故事，学习英雄事迹。武警警官学院魏克杰：
通过线上知识问答的方式，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先辈们的光荣事迹。在四川木里火灾中，我们的学长刘代旭将生命定格在了23岁，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不断摔打磨砺自己，挺膺担当，献身使命。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我宣誓。
英雄永在，浩气长存。在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内，武警浙江总队台州支队官兵们踏上象征一江山岛203高地的203级台阶，来到烈士墓前，庄严宣誓，用铿锵誓言表达接力传承强军事业的决心意志。山东省运城县人武部与驻地中小学联合开展手工制作纸扎菊花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师生代表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默哀鞠躬，敬献亲手做的菊花，表达缅怀与感恩之情。张桥口小学学生张方涵：
我觉得手工做菊花送给先烈特别有意义，他们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付出了太多，我要把这朵最漂亮的菊花献给他们。
本台消息，4月4号，由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主办，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我们来看望您”庚戌2025清明祭英烈主题祭扫活动，在上海76处烈士纪念设施共同举行。广大市民自发前往各烈士纪念设施瞻仰献花，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活动现场，红军将士后代动情讲述先辈的英勇事迹，青少年代表朗诵慷慨激昂的英雄诗篇，字字铿锵，句句深情。革命先烈为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精神跨越时空，直抵人心，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本台消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4月3号公布第二批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刊物补课名单，新增了2名英烈，英烈人数更新为1470人。纪念馆还对12名英烈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等信息进行了刊物与补充。去年清明节期间，纪念馆首次向国内外完整公布了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相关信息。一年来，纪念馆与120多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亲属取得联系，社会各界和广大英烈亲属主动提供大量史料，填补了过往英烈信息与档案的空白。目前，纪念馆累计完成32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姓名的增补和刊物工作。
本台消息，今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最新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成果，为曹允昌、徐思源、陈书斌、西根祥、方金耀、张志明、廖天良、尹树琴8位烈士确认了身份。最新被确认身份的8位烈士都是牺牲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前夕的江原道铁原郡战斗中。他们当中，除陈书斌、西根祥2位烈士有明确的印章线索外，其余6位烈士都是基于军史、战史分析、法医人类学分析、遗物分析等研究成果进行多元化信息研判后被确认身份的。截至目前，我国连续11年迎回11批共98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已为其中的28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团近日展开空战机动科目训练，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多科目演练，请听报道。
上午八点
点整，随着指挥员指令的下达，数架战机起飞升空。刚刚抵达训练空域，导调组就下达攻击指令，红方飞行员不断调整方位，搜索蓝方战机，寻找最佳攻击时机和角度。此时蓝方飞行员迅速抢占有利位置，果断对红方发起攻击。红方战机座舱内不断传出告警声，红方飞行员赵佩林迅速拉杆急转，并释放红外干扰弹，在僚机快速支援下成功摆脱被动态势。随后红蓝双方进入近距空战格斗，赵佩林迅速调整战术战法，与僚机飞行员默契配合，快速锁定蓝方战机并实施模拟攻击。
以前练自由空战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如何把对手击败就行。现代空战不仅要琢磨如何快速锁定目标，还需要重点研究编队成员间的相互配合，以主动塑造态势，占据优势，才能达成攻击目的。
完成第一回合空战后，赵佩林由红方转为蓝方，与蓝方战机组成编组，对红方战机发起攻击。几个回合的训练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飞行员们直奔讲评室，对空中战术战法进行复盘总结，机务官兵同步展开保障工作，为战机再次出动做好准备。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潘毅：
训练中，我们持续加大训练强度、力度，主动构设实战背景，实时增设各种难题，倒逼飞行员在近似实战环境和战斗背景中强化战场思维，提升战斗本领，真正实现由飞行员向海空战斗员的转变。
特约记者蓝鹏飞报道。
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近日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多科目演练。
九队迅速完成外围分工，二小队展开紧急侦察。
随着作战命令下达，特战队员抵达任务区域，迅速展开兵力部署。各组随即展开搜索，通过高空侦察、抵近侦察等方式，将包围圈不断缩小，最终成功制服模拟暴恐分子。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陆启明：
在行动当中，我们利用无人机、内窥镜等多种侦察方式，尽可能多地获取到每一处信息，为我们开展行动带来优势条件。
在一场交通工具反劫持演练中，模拟人质身上的爆炸物给特战队员的解救行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特战队员们及时调整部署，多路协同配合，成功解救人质。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蔡铁峰：
针对各种突发情况所进行的实战化连贯训练，能够检验我们任务官兵在各种环境下的心理适应能力及实战能力水平，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
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李有福介绍说，这次训练重点围绕山林地区域搜剿、建筑物反劫持战斗等科目展开，锤炼指挥协同、风控侦察、搜索打击等实战技能，提升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我们坚持从难从严锤炼部队，通过以练促学、以练促训、以练促用的方式，不断探索训练新方法、新路子，提升部队作战效能。
特约记者秦子琪、马银祥报道。
本台消息，由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撰的《方志敏年谱1899-1935修订本》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方志敏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就是红十军团，向皖南地区出击，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8月，他英勇牺牲，年仅36岁。记者张博宇报道，近日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排爆小组成功帮助维和友军完成277.2千克过期高爆弹药的销毁任务，有效消除了连黎部队营区的安全隐患。维和友军向参与任务的中国排爆小组表达衷心感谢。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静燕当地时间4月3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切尔尼戈夫州举行的会议上明确阐述了乌克兰在和平谈判中的红线，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不会承认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主权，并将保持现有的军事力量规模，不会削减现役军人的数量。 他同时表示，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逐步收回被占领土的可能性。如果能在确保国家主权前提下达成阶段性解决方案，某些地区或许可以采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实现回归。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尚未收到任何来自欧洲的关于准备对话或与俄总统普京组织谈判的信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3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代表会谈后表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听取了俄方立场，在与俄方对话中展现出建设性与尊重性。俄美新一轮谈判日期将在近期确定。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伊戈尔·杰列霍夫通报称，3号晚哈尔科夫市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截至4号早上，袭击已经导致4人死亡、35人受伤。另据俄罗斯媒体4月4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3号晚间到4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境内摧毁了107架乌克兰无人机。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早间，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在过去数小时内，以军开始在加沙地带北部舒贾亚地区展开行动，目的是加强控制并扩大安全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戴弗林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已进入新阶段。以军自3月18号恢复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来，已发动600多次袭击，打死250多人。戴弗林说，直到以方59名被扣押人员或遗体被释放或归还，以军进攻才会停止。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4月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根据情报信息对黎巴嫩南部西顿地区发动打击行动，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黎西部地区的指挥官哈桑·法哈特。哈马斯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时间4月3号，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蒂莫西·霍和副局长被解职。消息人士称，目前还不清楚蒂莫西·霍及其副手被解职的原因。蒂莫西·霍被解职前也是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美国国家安全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美国网络司令部则负责执行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行动，同时监控国防部的网络安全。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巍巍青山埋忠骨，朵朵白花寄英魂。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山中那73座坟茔》。文章讲述了张士国40多年如一日看护烈士陵园的故事，从热血青年到满头白发。他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着身边人，也感动了无数烈士的后人。他不仅是烈士陵园的守护者，更是英烈精神的传播者。作者李宏伟、傅家德，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晨曦初照，晨光把高高的山顶染成金黄，山坳里的村庄天还没有完全变亮。位于山东临沂蒙阴县的吕祖庙烈士陵园一片寂静，习惯早起的张士国轻轻地打开陵园的大门，开始打扫院子。从16岁开始看管这片陵园到现在，除去在广西服役的4年时间外，张士国已经在这里坚守了整整48年时间。48年里，他每天都是这样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今年已经64岁的张士国一边扫地一边远眺，太阳已经照到了山根，原本黛色的山影忽然黄得有些灿烂。老张知道那是山间的野花，不经意间已经开满了山坡。 48年前，也是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16岁的张世国成了民兵排的骨干，第一次去烈士陵园义务劳动。苍松翠柏间的73座坟茔，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深深触动着这个热血青年的心灵。特别是那位牺牲时只有17岁的小战士，连个籍贯都没有，只有姓名、年龄和所在部队。从那一刻起，张世国就下定了决心，青山埋忠骨，自己一定要照看好这些长眠于烈士陵园的先烈。寒来暑往3年时间，烈士陵园里栽满了红花绿草，张世国也慢慢长得高大魁梧起来，全身透着一股英气。1980年秋天，征兵动员令传到村里，已经19岁的张世国再不参军就要错过入伍年龄了。他才依依不舍地把管护陵园的事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叔叔。大叔，我要去参军了，烈士陵园里的事儿就麻烦您老人家了。通情达理的叔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你安心当好你的兵，烈士陵园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咱今天的好日子都是他们拿命换来的。军营4年时间，张世国立了功，入了党，成了训练标兵，但他始终忘不了家乡烈士陵园的那份责任。只要有空，就给老家的叔叔写信，嘱咐他一定要照看好烈士陵园。1984年底，张世国光荣退役，回到家，行李都没来得及放下，就去看望了他一直牵挂着的烈士们。年后刚开春，解冻的小溪唱起动人的歌谣，报春的小鸟啼鸣，划破了大山的静谧。经过一个冬天的盘算，张世国开始行动了。他要把烈士们的栖身地修整得更加庄重肃穆。那天他瞒着妻子，把仅有的40元退役补助金取出来，跑到集市上购买了柏树苗，栽进了烈士林。望着残缺不齐的纪念碑，他又3番5次地跑到外地联系赞助，更换大理石碑。为了确保新烈士碑上的记载准确无误，他一手端着脸盆，一手拿着抹布，在旧墓碑上擦了又擦，生怕弄错或遗漏一个字。73个烈士碑的信息，他用了整整一个春天才都整理完毕。第二年，他又用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购买了青砖水泥，垒起院墙，修建了陵园大门。竣工那天还放了几挂鞭炮，震耳的鞭炮声响彻整个山坳。张世国又从大固山战役遗址挖来2颗映山红，栽在大门口。他说，这是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对张世国来说，73座坟茔，73个故事，每一个都是血与火的淬炼，是泪与爱的升华，每个故事都让他心潮起伏。他又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他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记住这些曾经发生在大山深处的感人故事。在烈士河灯云幕前，张世国深情地讲述了代固保卫战中英雄代固连官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顽强坚守72天。战士何登云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已经饿了3天3夜。第二年春天，
在掩埋英雄的地方，
那块被炮火烧焦的石头缝隙里，
竟然冒出一株嫩绿的芽儿，旁边盛开着几朵金黄色的小花。讲完这一幕，张世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我守在这里还有个任务，就是等待那些来祭祀和寻亲的烈士后人。不久前，山东济南莱芜的一名老人在子女陪同下来到吕祖庙烈士陵园，找到张世国后说，听说当年自己的大哥就牺牲在这附近，想来看看是不是埋葬在这里。张世国领着老人把所有烈士墓挨个看了一遍，在确定有姓名的烈士墓没有老人要找的人后，张世国又拿出一本厚厚的烈士英名录帮忙查找。虽然最后没有找到老人要找的人，但老人感动的泪水浸满了眼眶，指着47座无名烈士墓说，我已经找到了，从今以后我就要把这些无名英雄当成大哥了，他们都是我的大哥，我会常来看看。这些年有河北、河南，也有周边市县，每年都有来人或者打电话来寻找烈士信息的。张世国使用的手机号码一直没有更换，就怕有烈士亲属联系不到自己。40多年来，张世国每天都坚持到烈士陵园走走看看。每年正月15晚上，他要为每名烈士点上一盏烛灯。清明节，他要为每名烈士献上一束鲜花，添上一把新土。到了81建军节，他都要走到每名烈士墓前，祭上一杯酒，再敬上一个庄严的军礼。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加入到了烈士陵园的管护中。岁月如梭，时光流逝，如今张世国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者，但是岱固山区依旧满目苍翠。2021年，山东临沂蒙阴县拨出专款，对吕祖庙烈士陵园进行了改造，烈士纪念碑、纪念广场焕然一新。这些年，驻地很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师生前来瞻仰、悼念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每当这时，张世国又作为义务讲解员为大家宣讲英雄事迹。陵园里的73名烈士，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为了革命胜利、人民幸福，长眠在大山里，但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这里的73座坟茔就是73座丰碑。每次想到这里，张世国都会潸然泪下。夕阳远远地挂在山巅，把最后一抹余晖洒向大地。张世国在高大的翠柏前默默站立，目光掠过巍峨的群山、潺潺的溪水，最终定格在那73座坟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